好，今天是父亲节，在马可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里面，特别马可福音记载了一位被鬼附的小孩的父亲，他向耶稣所显出一个信心的回应。因此，这位父亲的信心就成为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的榜样。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这一位父亲他的信心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心。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个场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到了门徒那里。其实如果我们因为刚刚读经，我们没有读前面一段经文。前面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带了三个门徒，彼得、雅各跟约翰上了高山。这三个门徒是耶稣所拣选、所呼召的十二个门徒当中，我们往往称他们是最内圈的三个门徒。为什么？因为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在一些最重要的场合，耶稣往往只是带着他们三位同去。所以前文告诉我们，耶稣带了最内圈的这三位门徒上了高山，而且在山上的时候，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让他们可以得见耶稣是神的所拥有的荣耀。也就是在耶稣成为人来到地上之前，他是神，他所拥有的荣耀。当然，我们读完这个福音书，我们也会知道，耶稣他虽然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是无罪的，所以神为他辩明，他死后第三天叫他从死里复活，他就升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回到他原有的荣耀当中。所以耶稣在山上变了形象，把他的荣耀显给这三个最内圈的门徒看，然后他们从山上下来。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第十四节，他们从山上下来就回到其他的门徒那里，但是他们看见有一大群的人围绕着耶稣其他的门徒，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说有文士跟门徒辩论。在福音书里面，或者说新约的时代，文士是犹太人的律法专家，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牧师一样。 OK，这个文士他们是专门研读律法，然后他们解释律法，并且教导这些百姓怎么样去遵行律法。所以耶稣他们回到门徒那里，看到有文士、有这些律法专家在跟门徒辩论。但是我们从接下来的故事我们可以看见，文士没有任何的参与，所以这个文士虽然被提到，可是没有什么重要性。然后当众人他们看见耶稣，他们做出什么反应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极度的惊奇，他们就上前去向耶稣问安。也许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看到耶稣他们很惊奇？在福音书里面，每一次当耶稣行了神迹，或者说医病、赶鬼，甚至叫死人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耶稣所做的事都会引起所有看见的人的惊奇。但是在这里，他们一看见耶稣很惊奇，在这里是因为耶稣的同在，使得他们感到很惊奇，所以他们立刻上前向耶稣问安。这时候耶稣就问他们一个问题，第十六节，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这里有两个他们，耶稣问他们，而耶稣的问题说，你们和他们在辩论什么？所以这个第一个他们显然是指众人，因为这些众人看到耶稣就去跟耶稣问安，所以耶稣就向众人发问。但是第二个问题说，你们和他们辩论什么？这个他们不是指文士，乃是指门徒，因为我们看到接下来是众人中的一个人对耶稣做出回答。所以这个人，因为耶稣说，你们跟他们，你们这群众人，你们在跟门徒辩论什么啊？于是这个众人当中有一个人就做出回答，他称耶稣是夫子，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他对耶稣说，我带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从他对耶稣的称呼，以及他说他把他的儿子带到耶稣这里来，就显明他对耶稣是具有某种的信心，不然为什么要把他的儿子带到耶稣这里来？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儿子是被鬼附，所以显然他是要来寻求医治。因此他说，我把我的儿子带到你这里来，他显然对耶稣具有某种的信心，期待耶稣能够医治，或者说能够拯救他的孩子。接下来他就描述他儿子的情况，他说有他被哑巴鬼附着。其实这个哑巴鬼的意思是说，他的儿子有鬼附身在他儿子身上，被巫鬼附身，这个巫鬼就让他的儿子成为哑巴，不能说话了。不但如此，他说在任何地方鬼捉住他，和本把它翻成鬼捉弄他，其实是不管在哪里，这个巫鬼抓住他的儿子，攻击他的儿子，把他的儿子摔倒在地上，然后他儿子口中就吐泡沫，并且磨牙，而且身体僵硬。所以我们和本的翻译说把他摔倒，口中流沫，其实是他口里面就吐泡沫，然后呢咬牙切齿，其实是他就在开始磨牙啊，而且和本说他身体枯干，其实就是他的身体当这个发作的时候，他身体是僵硬的。这样的描述其实就是描述癫痫病的一个症状。如果你们看过癫痫病发作的，就是完全就是属于这个症状。我自己在读高中的初中高中的时候，我班上有一位特别是高中的时候跟我最要好的一位同学，我是读一个基督教的女子中学，所以呢跟我最要好的这位同学，他就偶尔都会有这个癫痫病发作。第一次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看他好像回头看，但是忽然之间他就倒在地上。那确实他口里面会吐那个泡沫，但是倒在地上头会摔在这个地上，撞在这个地上。那后来我们都很警醒，有时候忽然之间我们看到他好像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就很警醒，立刻知道他的这个癫痫病要发作，我们都会冲到前面去，赶快去扶住他，不要让他摔倒在地上。所以这是表明这个鬼抓住他，攻击他，把他摔倒在地上，他就有这个癫痫病发作的这个现象，显明他这个癫痫病不是仅仅是他得了这个病，乃是因为鬼附在他身上所造成的。 然后这个父亲最后就指出门徒的失败，他说，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其实我们从前面第三章第六章，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他呼召这十二个门徒来跟随他的时候，耶稣就已经把耶稣自己的权柄赐给这些门徒。所以在第三章的第十三节、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耶稣他上了山，他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于是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且给他们权柄赶鬼。这个权柄是耶稣的权柄，所以耶稣把他的权柄赐给门徒，让他们有能力可以赶鬼。在第六章，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第七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那么在十二节，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十三节，又赶出许多的鬼，并且用油抹病人，把病人的病医好。所以换句话说，这是耶稣的门徒，当耶稣拣选他们，呼召他们来跟随耶稣，耶稣也要差他们出去传道，耶稣把自己的权柄赐给门徒，所以门徒他们出去传道赶鬼，他们是很成功的，可以把鬼赶出去，因为不是依靠他们自己的权柄，是依靠耶稣的权柄。但是这一次门徒却失败了，他不能够把这个孩子身上的鬼，他们不能够把这个孩子身上的鬼赶出去。从接下来耶稣的回答，好，我们会接下来继续讲耶稣的回答。从耶稣的回应，从耶稣的回应，我们来看，显明门徒这一次的失败，乃是在于他们的不信，也就是在于他们没有信心。所以，当这个小孩子的父亲来把情况告诉耶稣，耶稣做出什么回应呢？首先，耶稣他表达他的忧伤之情，也是耶稣的哀叹。他说：“唉，这不信的时代。”这里这个不信的时代，不但是指当时这些众人，或者说指所有世上的人，也包括耶稣的门徒。耶稣听说门徒不能把污鬼赶出去，他就哀叹，他表达他心中的忧伤。他说：“啊，这不信的时代，不但是包括众人，也包括他拣选跟随他做门徒的这些人。”然后耶稣就用两个修辞问句来表达他心中痛切的呐喊。我们已经说过了，这种圣经的一种文学的写作的手法，修辞问句本身是用发问的方式来更有力的表达所要传递的真理，不是说不知道答案所以发问的时候想要得到答案。因此耶稣首先说，他说：“我与你们同在一起要多久呢？”或者我们和本翻成：“我跟你们同在一起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耶稣不是要问说还要等多久， 耶稣是用这个方式来表达他心里面一种痛切的呐喊。他面对这样的不信，特别是针对门徒，因为门徒的不信不能够把这个孩子身上的污鬼赶出去，所以耶稣面对这样的不信，特别是门徒的不信，他表达他深切的渴望，不是表达他的不耐烦，而是他很深切的渴望脱离这个不信的世代，可以跟他天上的父亲同在。所以这是耶稣发出的第一个哀叹，第一个痛切的呐喊。然后第二个，耶稣说，我忍耐你们要多久呢？或者说，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耶稣似乎对门徒的属灵迟钝感到不耐烦，似乎耶稣已经对门徒这样属灵上的迟钝感到很不耐烦。他说，我忍耐你们还要多久呢？但其实我们从整个福音书来看，耶稣曾经多次的斥责门徒缺乏信心，心中刚硬。例如在马可福音的第四章第四十节，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为什么胆怯？你们没有信心吗？所以这是当耶稣跟门徒他们渡过加利利海，海里面起了大风浪，耶稣却睡着了，门徒就叫着耶稣，疯子，你赶快起来，我们要丧命了。耶稣醒了，他就斥责风，斥责海，于是风就平静了，海也平静了。但是耶稣就责备门徒，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为什么没有信心？然后我们看到在第六章，耶稣曾经行了一个神迹，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但是我们看到在第六章的第五十节，当耶稣行完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他吩咐门徒先渡过加利利海到对岸去。耶稣一个人上山祷告，到了半夜他就行走在海面上往门徒那里去。而门徒因为加利利海的风不顺，他们摇橹非常的辛苦，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他们就害怕，以为是鬼怪，所以他们就喊叫起来。但是耶稣就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但是第五十节，这个福音书作者告诉我们说，这是因为门徒不明白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而且我们看到接下来接下来在第八章，耶稣也是再一次责备门徒。那一次呢，是门徒跟耶稣一起坐船，也是一样再一次渡过加利利海，门徒忘了带饼，他们只剩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然后耶稣抓住这个机会来教导他们，耶稣嘱咐他们，吩咐他们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当时的宗教领袖有两种，两群人，法利赛人是其中的一群宗教领袖。那么西律就是当时 统治这个加利利的 的王。所以呢，他们因为没有饼，他们就彼此议论。耶稣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所以耶稣就斥责他们。耶稣说，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他们吃饱了，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个篮子？他们说12个。不久之后，耶稣又行了一个神迹，用几条小鱼喂饱了这个4000人。所以耶稣说，我又拨开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个篮子呢？他们说7个。不但耶稣喂饱这些群众，还有剩下的。所以耶稣最后责备他们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这个马可福音的作者，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他特别强调门徒的失败。门徒总是不信，总是不明白。因此我们刚刚看的这些经文，耶稣已经多次的来责备这些门徒缺乏信心，心中刚硬。然而直到现在，门徒仍然继续显出这样的特质。但是其实耶稣他教导门徒乃是有无穷的忍耐，耶稣的忍耐是没有尽头的，是无比的忍耐，继续不断的来教导门徒，来预备这些门徒将来有一天他们可以继续耶稣的传道工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耶稣表达他心中的情感，一种痛切的呐喊。这时候我们看见最后耶稣就对这些人说，你们把这个被鬼附的孩子带到我这里来。当他们把这个被鬼附的孩子带到耶稣那里，这个孩子一见到耶稣，我们看见就产生了什么样的反应？这里跟我们说，他们把这个孩子带来，这个孩子一见耶稣，鬼就叫他重重的抽筋，倒在地上翻滚，翻来翻去，倒在地上翻滚，然后口中吐白沫。所以当他们把这个被鬼附的小孩带到耶稣那里，这个污鬼立刻就使耶稣抽筋，让他倒在地上翻滚，口吐白沫。换句话说，污鬼就立刻使这个小孩子的癫痫病发作。这显明污鬼跟耶稣之间的冲突，因为这个孩子一看到耶稣，污鬼就立刻做出行动来攻击这个孩子。这就显明了污鬼跟耶稣之间的冲突。在耶稣的面前，污鬼大大的激动，污鬼或者说跟随撒旦的这一群悖逆的天使是与神为敌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孩子有污鬼附在他身上，当他一看到耶稣，这个污鬼他就被激动，因为他是与耶稣为敌的。于是耶稣就向这个孩子的父亲发出询问，耶稣就问这个孩子的父亲说，这发生在他身上有多久呢？耶稣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问这个爸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孩子上有多久呢？其实这显明耶稣他的怜悯和他的关心。于是 孩子的爸爸就做出回答。首先他针对耶稣所询问的，这发生在这个孩子身上有多久呢？他说从小的时候。但是当他回答了耶稣的询问，接着他进一步来描述他儿子的情况。其实我们看到前面他已经向耶稣描述了他儿子的情况，说有一个巫鬼附在儿子身上，所以他的儿子成为哑巴，然后这个巫鬼会促使这个孩子癫痫病发作。但是现在他进一步来描述，显然是因为他看到巫鬼在耶稣面前又叫他的儿子痉挛倒在地上口吐泡沫，所以他就进一步把他儿子的情况来向耶稣说明，把巫鬼在他儿子身上所做的更严重的事来告诉耶稣。他说这个巫鬼屡次把他的儿子扔在火里和水里，要毁灭他的儿子。所以不仅是这个巫鬼让他的儿子不能说话，不仅让他的儿子会有这个发作癫痫病的症状，同时不止一次多次把他的儿子摔在火里水里，要毁灭他的儿子。所以这个父亲对这个巫鬼对他儿子的情况的描述，包括在第十八节他第一次来回答耶稣的问题，描述他儿子的情况，然后接下来当巫鬼当孩子见到耶稣，巫鬼又立刻叫这个孩子癫痫病发作，以及现在这个爸爸进一步来描述这个孩子的状况，这些显明巫鬼或者说撒旦的目的乃是要叫人受痛苦并且被杀害。这是他巫鬼或撒旦要破坏神的创造，要毁灭神的创造，特别是因为人类是神按自己的形象所造的。所以这个爸爸把他儿子的情况，巫鬼所做出更严重的事情告诉耶稣，最后他就向耶稣发出呼求，他说若你能够做什么， If you can， 如果你能够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如果从他这个爸爸第一次回答，在耶稣从山上下来，耶稣他第一次回答耶稣的时候，他告诉耶稣说我把我的儿子带到你这里来，这显明他其实对耶稣是有某种的信心，他是期待耶稣可以拯救他的儿子。可是现在他却说若你能够， If you can， 如果你能够做什么，显明他的信心有所动摇，因为他看到耶稣的门徒不能够把这个巫鬼赶出去，他充满了信心把儿子带来见耶稣。当时耶稣带着雅各彼得雅各约翰上山，所以其余的门徒却不能够把这个巫鬼赶出去，因此使这个爸爸的信心有所动摇，以至于他现在怀疑耶稣的能力。他说如果你能够，如果我们看在福音书里面有另外一个耶稣医病的一个行动，那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见耶稣，这个人来见耶稣他是带着对耶稣的信心，他 对耶稣说，你若肯，如果你肯，你一定能够医治我。现在这个爸爸却说，如果你能够，表明他对耶稣的能力有怀疑，因此他才会对耶稣说，若你能够。然后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针对这个小孩子的爸爸向耶稣所发出的呼求，如果你能够，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他耶稣针对他这个呼求做出回答，但是耶稣首先他重复这个孩子父亲出于怀疑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的和合本啊，如果你是拿纸本的圣经，我不知道你们电子版的圣经是怎么样啊。这里耶稣对他说，你若能，刚刚小芳读也读那个信，其实你看那个信这个字旁边打点，表示原文没有的。耶稣不是说哦，你如果你可以相信，耶稣是重复这个爸爸讲的话，爸爸说如果你能够，所以耶稣重复这个爸爸的话，若你能 if you can。 耶稣重复这个爸爸说的出于怀疑所说的话来挑战这个父亲，所以耶稣重复这句话表明关键不在于耶稣是否能够做什么，不在于耶稣是否能够做出行动来医治这个孩子，关键不是我能不能，爸爸说如果你能，耶稣重复他的话，若你能，来挑战他。关键不是我能不能，不是在于耶稣的能力能不能够医治这个孩子，耶稣是神，他必能。但是接下来耶稣告诉这个爸爸，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希腊原文，凡事都能是放在这个句子的开始，换句话说，我们如果直接翻译，耶稣是说凡事都能对相信的人。那这个希腊文的这种文法，把一个片语放在句子的开头，是用这个方式来强调，来强调神的能力。但是对什么样的人，凡事都能，神的能力能够做任何神要做的事呢？是对相信的人。所以耶稣把关于耶稣的医治能力的问题转移到关于这位父亲相信的能力，不是耶稣有没有能力医治，耶稣把这个关于耶稣的能力能不能医病，从这个问题就转移到关于这个爸爸能不能相信，他相信的能力是如何。耶稣把这位父亲对耶稣的能力的怀疑转为要求这位父亲对耶稣的信心，他把这个爸爸对耶稣医病的能力的怀疑转为要求这个爸爸对耶稣的信心。所以耶稣等于是在说，关于你论到我是不是有能力医治你的儿子，我告诉你，凡事在于你是否有能力相信。你论到我有没有能力医治，现在我告诉你，事情是在于你有没有能力相信，而不是在于我是不是有能力做出行动。所以耶稣的意思是，就这位父亲所关心的，耶稣是不是能够，若你能， 就父亲所关心的这个耶稣是否能够而言，耶稣告诉这个爸爸，对于一个相信的人，凡事都能。神的能力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但是缺乏信心会拦阻神的工作。神的能力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但是缺乏信心会拦阻神的工作。所以在马可福音第六章，耶稣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在一个安息日，他进了犹太人的会堂去教训众人。这些当时在会堂的这些群众，他们听见耶稣的教训，他们感到很稀奇，于是他们就开始产生一个怀疑，这个人从哪里可以有这种智慧呢？他能够行这么多的神迹，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然后他们就凭他们所知道的，他们论断耶稣。耶稣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他的兄弟他的姐妹我们都认识啊。所以他们就厌弃耶稣。于是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神迹，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诧异他们的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所以神他是全能的神，他的能力不受任何的限制，但是缺乏信心会拦阻神的工作。拿撒勒人因为对耶稣不信，耶稣就不能在那里行什么神迹或者说异能。但是我们看到耶稣这个回答，他重复这个爸爸所说的话，若你能 if you can， 他也是要把这个父亲所拥有的一点点的信心把它拾取起来，然后立刻应许说，凡信的人，凡是对神有信心的人，所有的事都是可能的，凡事都能。只要是对神有信心，对于这些对神有信心的人，所有的事情都是可能的。借此耶稣来激发这个父亲的信心。耶稣表明，当一个人把以自我为中心做一个180度的转向，转向神，以神为中心，并且相信神，包括降服于神绝对的主权。所以这个信心本身是从自我中心做180度的转向，转向面向神，以神为中心相信神。但是这个相信包括降服在神绝对的主权之下。如果他是这样相信，那么事情发展的可能性就不受限制了，因为神的能力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所以如果这个父亲他相信耶稣，他不再怀疑耶稣的能力，他转为信靠耶稣，降服于耶稣的主权，那么这事情的发展的可能性就不受限制。因为耶稣是神，神圣经诗篇告诉我们，神在天上地下都随 自己的意志行做万事。英文圣经翻译是说，神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位神有绝对的权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当耶稣做出这个回答，挑战这个爸爸对耶稣的信心，而且给予他这个应许，如果他相信，那么在相信的人，所有的事情都是可能的。这个爸爸他立刻做出回应，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立刻就喊着说，我相信。因为耶稣说，相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对耶稣所提出这个要求，他立刻非常庄严地向耶稣宣告，我相信，来肯定他的信心。他向耶稣肯定他的信心，但是同时他加上说，请帮助我的不信。在这里和合本的翻译其实不好。为什么不好？等等我解释你就知道。不是他的信心不足求主帮助，乃是他知道他没有信心，请帮助我的不信。好像是矛盾，是不是？他在耶稣面前首先肯定我相信，但是立刻加上说，请帮助我的不信。这是因为前面耶稣他哀叹说，这个世代是一个不信的世代。这个父亲他谦卑的把自己跟耶稣所斥责的这个不信的世代联系在一起，他承认他的不信，祈求耶稣帮助他胜过他的不信。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释，来说明，他承认他自己属灵的贫穷，也就是说他承认在属灵上他是没有能力的，他是没有能力的。他跟所有这个世代当中不信的人一样，都是在属灵上破产的人，完全没有属灵的能力。所以他承认他自己没有这个属灵的能力，没有能力相信，所以他不依靠他自己的能力，他只有单单的来依靠神，依靠耶稣而得着一切。他祈求耶稣帮助他胜过他的不信。所以这个爸爸的回答让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信心？信心一方面是神对人的要求，神要求人做出个人意志的抉择，也就是说神要求我们必须做我们个人的选择，做我们个人的决定，我们是不是愿意转离我们的自我，转向神，并且信靠神。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常常跟人家说，啊，你信，你信了就可以得救得永生，然后什么好处都得到。这不是福音。真正的福音，真正的信心，神要求的信心，是一个人做出一个他生命的抉择，他选择愿意转离他的自我，转向神，而且信靠神。因此神所要求的是每一个人都要做他个人的抉择，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每一个人都要做他个人的抉择，而这种抉择是一种意志的抉择。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孩子的爸爸说，求你帮助我的不信，就显明 信心也同时是神赐给人的礼物。虽然这个爸爸做了他的意志抉择，我相信，但是唯有借着从神的帮助而来的力量，他的信心才能够继续。唯有借着从神的帮助而来的力量，他的信心才能够继续。换句话说，当人做了意志的抉择，愿意转离自我，并且转向神，但是由于人在属灵上的贫穷，也就是人缺乏属灵的能力，没有能力使自己真正的转离自我而转向神，并且全心的降服于神和信靠神。因此，不但我们要做我们当做的意志的抉择，同时我们也要借着祷告呼求神的恩典和帮助，来帮助我们胜过我们人类的悖逆和不信。因此，信心同时也就是神赐给人的礼物。这位父亲，他首先向耶稣严肃的、庄严的做出这个宣告：我相信，肯定他的信心，肯定他做出的这个抉择，他要转离他的自我，转向神，全心的来信靠神。但同时，他也向耶稣发出祈求，祈求耶稣帮助他胜过他的不信。他不信靠自己的能力去继续相信，因为他没有能力，所以他不信靠他自己的能力去继续相信，他单单祈求耶稣的帮助。这就是真信心的表现，这就是真信心的表现。真信心不但是定义转向神，同时借着祷告表达自己全心的倚靠和信靠神的恩典和能力，从神得着一切，来使他的信心能够继续。因此，自以为有能力相信的人，其实是一种诡谲的不信，因为是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和信靠神。我想我们都有这种迷思，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以为说神要我们有信心，我们就一直要努力挤出这个信心来，我们就一直想要自己努力，要让这个信心可以继续的维系，这是诡谲的不信。真信心，我们要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做我们意志的抉择，但是我们认识我们属灵的贫穷，没有能力，所以借着祷告我们转向神，投身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知道即使我们做了意志的抉择要转离自我转向神，但是我们在属灵上是贫穷，没有能力，一无所有，而权柄跟能力完全是属于神的。所以这个小孩的爸爸立刻对耶稣说：求你帮助我的不信。他借着祷告把他自己投身在神的恩典中，呼求神的帮助。只有借着神的帮助而来的能力，他的信心才可以继续。所以这个父亲的信心就成为真信心的榜样，也成为真门徒的榜样。 当这个爸爸做出这个真信心的回应，这时候我们看见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于是耶稣就做出赶鬼的行动。耶稣怎么样来做这个赶鬼的行动呢？耶稣首先斥责那污鬼，他对这个污鬼说，你这个聋哑的鬼。耶稣斥责这个污鬼，称这个污鬼是聋哑的鬼。其实我们现在又多知道一点点，耶稣称这个污鬼是聋和哑的鬼，就显明这个污鬼附在这个孩子身上，不但让这个孩子哑巴成为哑巴，而且成为聋子，听不见。所以耶稣说，你这个聋和哑，让这个孩子成为又聋又哑的鬼。接下来耶稣他赶鬼是怎么样来做出赶鬼的行动呢？他给这个污鬼两个命令，双重的命令。这两个命令，第一个，我命令你从他出来。他命令这个污鬼从这个孩子的身上出来。耶稣赶鬼的工作跟我们今天所看到所有这世上赶鬼的工作完全不同。我们看到今天有时候佛教有些人他们信佛教，他们如果有发现自己的孩子被鬼附，他们会去找这些法师来做法。犹太人赶鬼他们也是有一些赶鬼的这种仪式和做法，耶稣赶鬼完全不同，他用权柄来命令这个污鬼从这个孩子身上出来，所以显明耶稣拥有至高的权柄。这是第一个命令，他命令以至高的权柄命令这个污鬼从这个孩子身上出来。但是第二个命令，不可再进入他。这第二个命令就暗示这个污鬼被赶出去之后有可能会是暂时的，有可能这污鬼会再进入这个孩子。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耶稣曾经讲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后来附在他身上的鬼被赶出去，他的里面被打扫干净，好像一个房子被打扫干净。过一段时间，那个被赶出去的污鬼看到这个房子被打扫干净了，但还是空的，于是就带了七个更恶的鬼来附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末后的光景就比先前的光景更不好了。所以污鬼虽然被赶出去，有可能这个污鬼会再来再进入这个孩子，可是现在耶稣吩咐他不可再进入他。这个命令清楚表明这个孩子不会再被这个污鬼附着，带来给这个孩子完全的医治，完全的医治。当耶稣给污鬼双重的命令，就发生了什么样，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那污鬼就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筋，然后就出来了。我们看到，当耶稣用最高的权柄来命令污鬼出来，这个污鬼他降服耶稣的命令，他要从孩子里面，他必须从孩子的里面出来。可是耶稣给他这个命令就激动这个污鬼他的愤怒，所以在他从这个孩子身上出来之前，他做垂死的一搏，他用恶毒的暴力来攻击这个孩子，然后 才从孩子身上出来。由于这个巫鬼非常的强暴，使得这个孩子好像死了一般，因此众人都说他是死了。所以耶稣又做出一个行动，他拉着孩子的手，也就是说扶这个孩子起来，于是那个孩子就站起来了，这个孩子就得到了完全的医治。所以从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门徒赶不出这个孩子身上的鬼，这一次的失败乃是出于他们的不信。而耶稣告诉这个孩子的爸爸，如果他相信，相信耶稣，相信神，那么对相信的人而言，凡事都能。这个凡事都能是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这显明相信本身是必须从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而且降服在神的绝对主权之下。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所说的信心，是我有信心神会照我所要的给我，这不是信心，这是把神当成神奴。你看那个阿拉丁神灯，这个阿拉丁要这个神灯里面有一个神奴，每逢阿拉丁要他做什么，就把这个神奴招出来，这个神奴有能力照阿拉丁要他做的去做。基督徒的信心不是拜菩萨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跟拜菩萨拜偶像的人的信心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说有信心的人就是相信神一定会照我们所要的给我们，这不是信心。信心是以神为中心，信心是真正的降服在神的主权来信靠神。所以在许多一些灵恩派的有医病的大会，很多人都到这些医病大会寻求医治，但是有些人没有得到医治，就会被告诉，就会被人告诉他说，这是因为你没有信心。确实我们刚刚也说了，神的能力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但是人缺乏信心会拦阻神的工作。但是这一种认为不得医治是因为不信，这是过分简单的来做这种逻辑的联系。真正的信心是当我们转向神，降服于神，信靠神，那么神在天上地下他随他的意思来行作万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那也许我们会说，我们期待神怎么样来回答我们的祷告，可能神没有按我们所期待的那个方式来回答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是非常诚恳真挚的来寻求神，神一定会施恩给我们。不过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神以赛亚先知书中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 我的意念也怎么样高过人的意念，我的道路也怎么样高过人的道路。神他做事是按他的智慧来成就他的旨意，同时是在他的时间，神有神的时间表。我们尤其是现代，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不能等候，我们就是要立竿见影。可是圣经不断地吩咐我们要等候神，我们住在地上要以神的信实为粮来等候他，我们要有忍耐。雅各书说你们要忍耐，好像农夫忍耐等候地里的出产，直到等到有秋雨跟春雨。你们要以那些以前替神说话的先知为榜样，以他们的受苦和忍耐为榜样。所以圣经一再的强调对神的信靠，对神的敬畏，表现在我们有忍耐和等候神的心，而且有坚忍坚持到底的忍耐等候的心。所以这个孩子的爸爸他显出的信心是这一种真正的信心，他做了他应该做的回应，也就是神对人的要求，要人做一个选择，做一个意志的抉择，定义是转离自我，转向神，信靠神，降服于神，顺服神。那么这种就说这种意志的抉择我们一定要做，但是同时这个爸爸立刻呼求耶稣的帮助，他真是一个认识他自己在属灵上是没有能力，所以他要转离自我转向神，但是他没有能力从自我转向神。他这种信心如果要能够继续下去，只有依靠神的能力，神的恩典跟神的能力。所以他立刻呼求耶稣帮助我的不信。我自己在查这个马可福音是已经可能都十年前了，在带门徒小组的时候我们就查这个马可福音，很详细的来查考这卷书。所以这段经文这个小孩子爸爸的信心可能已经十几年来都是经过这样的研读和按着正义来解释神的话我是知道的，但是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知道都只是知识性的，一直到我开始在生活里面遭遇一些疾病跟困难，在这种时候我再一次来默想这个孩子父亲的信心，我就发现这种真信心，也就是耶稣说的，当我们明白真理，真理是叫我们得自由。当我真的明白我有自由，也就是说我可以来到神面前，我知道我需要向神表明我的信心，肯定我对神的信心，但是我不需要自己在那边拼命要努力，拼命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帮助自己相信。我就是谦卑的无助的对神说，求神帮助我的不信，我没有能力。其实直到今日 虽然不一定要有困难，每一天我来到神面前，我都会做一些祷告，我就说每天固定会做的祷告。其中我最渴慕的就是求神给我恩典，能够真正谦卑在这位创造的神面前，真正的敬畏他，真正的尊他为圣，尊他是独一的创造者，有别于一切的受造物，无限超越我们。就像我刚刚说，他的智慧无穷，无法测度，他的能力也不疲乏也不困倦，他是全能的神。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真的是很渴慕活出一个生命，是真正谦卑在这位神面前，敬畏他，尊他为圣，尊他为大，而且很热切的来求神的国度，也就是神君王的统治，神的旨意能够在地上畅行无阻，如同现在在天上畅行无阻一样，神的荣耀能够遍满全地。但是我每次做这个祷告，我一定立刻从心里面是刻骨铭心的对神说，主啊，我没有能力，我没有能力，我活不出这样的生命来，求你帮助。我们如果能够有这种真信心，我们可以经历神他拯救的大能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真正能够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神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来使我们成就神拯救的目的，使我们可以得着，可以活出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也就是要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神而活，是真正敬拜尊神为圣，侍奉神，顺服神的一个人。所以我真是觉得这个小孩父亲信心的榜样，在我生命，在我自己个人的生命里面，真是带给我一个生命一个转机，或者说真的是让我很自由的知道，当我尽了我该尽的责任，做了我的意志的抉择，我无助的投靠在神的恩典当中的时候，神的能力我开始可以经历，神超越大的能力，使我真的有能力胜过我的不信，胜过我的悖逆，胜过我的罪，胜过我的自我中心。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可能三十年前甚至四十年前，我就很喜欢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使徒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是他加上，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借着相信神的儿子而活。和合本把它翻成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也没错，但是其实你读英文圣经是 by， 他用一个字 by， 是借着相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以前我做这个祷告，我经常用这节经文来祷告，我不太明白，但现在我觉得我可以明白了。我知道，当我真的是借着相信神的儿子而活，那我真的可以像保罗一样的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可以去经历的，这不是天方夜谭。我 有时候都不知道我们基督徒读这么多圣经上的话，我们有没有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是怎么样去经历神给我们的这些宝贵的恩典。所以今天是父亲节，我们等等会有一个小礼物送给父亲，这个礼物是引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七节，保罗说我愿男人举起圣洁的手祷告。希望所有的爸爸们，你们真的是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成为你们儿女的榜样，活出一个信心的榜样，来给你们儿女留下一个最宝贵的最宝贵的遗产。意思就是说，将来你们的儿女从你们的信心的榜样可以受到激励和帮助，也效法你们跟随你们的脚中心。我们一起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次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谢谢你宝贵的话语。真的，我现在每一次读圣经上的话，就觉得这些话实在是太宝贵。当然很多是我自己不能靠自己能力，我没有办法以人类的智慧和逻辑能够真正去明白圣经上的话，因为这是神你给我们的启示。但是感谢你，当我们存着对你的信心，我们来祷告呼求你的帮助，你就会把神的话向我们敞开，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当我们明白了，真正明白，我们很自然就会按这样的真理而生活。主啊，我们特别把所有的父亲交在你的手中，求主让所有为父的他们能够为儿女能够活出一个信心的榜样。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